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四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一位牧者曾说，认真是一种美，殷勤令人感动。用认真的态度，殷勤的祷告，这样的和上帝促膝而谈，相信内容一定详实并且有条理，那么我们得到的回应也必定是清楚明了了。因为我们的父上帝，他每次晓谕他的仆人，从未含糊敷衍。甚愿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这样的认真殷勤。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为立陶宛祷告，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笔记第59天，灵修经文出埃及记11章到12章21节，约伯记29章，路加福音14章，哥林多前书15章。撇下一切跟随主。神啊，今天看见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好难啊，以前我总是跳过这一段，以为这是对属灵人所说的，不是我这么幼小的肢体可以达到的，所以就不去面对和正视。这一段文字是如此的难以理解，所以中文翻译圣经也加上自己的意见，将恨解释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稍微缓和一下语气，叫人能够接受一些，但我想主耶稣的意思应该就是恨，所以他才叫这极多的人好好想想清楚，好像一个盖楼的人先算计花费够了才开始盖，好像一个王去打仗先酌量能不能有把握打赢，不然还是和解好。跟随耶稣也是这样，想想清楚要不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撇下一切，不然就不要跟随了。因为又想跟随又想为自己保留一些，那就是没有味道的盐，有什么用呢？到时候两头都落空，既做不成耶稣的门徒，又失去世界上的乐趣，所以一定要算计好。神啊，这真的这么难吗？其实对于算计好了的人不难。我已经算计好了， 我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这其实乃是对主的信，是否真信主所带给我们的是神国的宴席，而我们所撇下的其实不过是过去的我。过去的我不过是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神啊，你开我心灵的眼睛，使我越来越看见自己原是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所以我就越来越容易对主的话说阿们。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卖主的犹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要跟随主，但他不要撇下一切。他想要钱，他一路跟随下去的时候，才发现跟着主不但没有钱，还有可能被世界所抛弃。因为耶稣总是与法利赛人对着干，总是在安息日去治病，难道就不好过一天才治病吗？这些病人又不是等不起一天两天了。我想这大概是卖主的犹大心里的想法。当他舍不得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他就越来越后悔跟随耶稣，最终他就做出了让他后悔的事。主耶稣知道人的想法，所以他提前对这些极多的人说明，要想做他的门徒，就要撇下一切对这个世界的眷恋和幻想，不然就无法跟随，而且下场很痛苦。因为耶稣所走的路乃是被世界所弃绝的路，如果又想做他的门徒，又想有世界，这样的人只会是失去味的盐，连堆在粪里都不合适。但是愿意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看起来失去了整个世界，但是所得的乃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中也没有想到的恩典，胜过死。这就是使徒们后来向我们见证的福音。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对于今天的我们，已经看到这么多见证，我们能信吗？既能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吗？如果说我们的心中为了得到将来在天堂而不得不来撇下一切，那不是信，那是律法，那只会越跟随越软弱。因为将来的天堂是不可见的，但是今生的苦楚会时不时发生的。人如何能够为着那不可见的而撇下现在这一切可见的呢？正如当时，即使看见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一大半人还在，但哥林多教会中间就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了。这些人不是凭着信，他们还是依靠律法，不是去完全的相信耶稣基督，只有完全的撇下一切，乃是完全的信任耶稣。如使徒们，哪怕天天冒死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就看见耶稣的得胜是真实的，是在自己身上显露出来的。就是我们从罪的辖制中得了释放，在律法的捆绑中得了自由，曾经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开始富足、健康、明亮、有力了。我们就是真正知道怎样才是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了。那就是以神为中心，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神，尊崇父的名为圣，愿主来掌权，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一个信心的举动。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如果有人不信，也就是不照着去做，那么他家的长子也要被击杀。神说，法老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从这地出去，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如果以色列人不敢向邻舍要金器银器，那么他们依然在贫穷之中，如同一群狼狈不堪逃难之民一样。不是的，他们乃是耶和华的军队。不过若没有这样信心举动的人，就只能是狼狈的逃难之民，甚至是被击杀的人。今天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当然不是离开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当然不是如肉身跟随耶稣一样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我们心中是否确信耶稣基督值得我们舍弃一切，哪怕是我们最亲密的人，为着基督我们宁可以恨来舍弃，哪怕我们的性命可能要失丧，我们也当作是一件恨恶的东西，能轻易的舍弃。对待基督就是这样，决绝的信，完全的信，毫无保留的信，如约伯一样的相信神。在他毫无指望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他没有抱怨，虽然他不懂为何如此，但是他依然所盼望和信任的乃是神。这样我们才会越来越看见跟随耶稣基督的果子胜过罪与死，得胜的果子将使我们越来越愿意跟随耶稣。神啊，我知道我可能还会反复，因为我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之中，我所看见的与我所信的天天会征战，仇敌也不甘心我这样脱离他的权势，我这必朽坏的身体还会动摇我死已被吞灭的信心。但是你也已经赐下足够的恩典，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得胜的羔羊是我得胜的根基，圣灵住在我这软弱之人的灵里，要随时指教我，刚强我。圣经又已经全备，可以随时给我提供你的话语，使我可以靠你的话语征战得胜。所以，神啊，我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保守我，使我得以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花在我心，使我脚步不偏离，领我走这人生的路。你的爱在我心，必与我同行，牵我的手走下去。脚步不偏离，领我走这人生的路。你的爱在我心，
必与我同行，牵我的手走下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想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你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立陶宛。立陶宛位于波罗的海的东岸，国土面积 6.53 万平方公里，首都是维尔纽斯。截止到2024年的10月，立陶宛的总人口是 289.5 万，它是议会制的共和制体制。立陶宛的森林和水资源都比较丰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动物提供了较好的栖息之地。在经济方面，立陶宛以工业和农业为主，大批移民的涌入对于立陶宛的经济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在政治方面，它是1990年独立，现在是欧盟会员国。立陶宛主要信奉罗马天主教，另外还有东正教、路德宗等。自14、15世纪立陶宛开始基督化以来，天主教就一直是大多数立陶宛人的信仰。立陶宛大公国于1387年接受天主教为国教。在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宗传入。18世纪东正教随俄罗斯帝国扩张传入。1990年独立以后，天主教迅速恢复主导地位。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于1989年成立。尽管大多数立陶宛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但是只有少数人定期参加宗教仪式。2021年的数据也表明，只有 12% 的天主教徒每周去一次教堂或者是更加频繁。不过大多数立陶宛人对于天主教会的仪式有着强烈的承诺， 他们认为按照天主教仪式进行洗礼、结婚和葬礼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同心合一为立陶宛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为着立陶宛有着人权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为着立陶宛在这些方面的自由给这个国家带来进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更加感恩的是立陶宛的福音之门依然敞开，但是这样的自由也给立陶宛带来了高涨的物欲、自私的追求享乐以及贬义传统道德等危险。药物的滥用、自杀、将妇女卖为娼妓等问题都危及了立陶宛社会的根基。主，面对立陶宛这样的社会状态，我们祈求你的真光能够照亮社会的黑暗，祈求你的教会能够成为立陶宛美好的影响，祈求你的价值观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翻转，使这个国家不只是经济有成长，也必须在灵性上有美好的转化。亲爱的主，立陶宛是欧洲比较晚基督教化的国家之一，祈求你就来掌管执政者的心，吸引他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专心寻求智慧，能够以你圣经的标准和真理成为这个国家的治国之本，面对社会的现状能够行公义、好怜悯，透过你的真理、透过你的子民来翻转这个社会，同时也来借着教会的复兴给这个国家带来道德的规范。愿你的馨香之气能够充盈立陶宛的整个社会。亲爱的主，立陶宛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天主教会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每周固定参加聚会的人数却很少。祈求你也在天主教会继续实行你的福音复兴之功，也能够增进天主教会和其他基督教团体的关系，并且透过本身的影响力来吸引人就近于你，来向你祈求、向你仰望。亲爱的主，天主教会里的方济会以及新教的灵恩派、福音派等吸引了年轻的领袖，并且创造出了清新的属灵氛围。其他的传统路德宗教会、改革宗与东正教也面临着挑战，祈求你引领这些宗派团体在面对挑战的时候能够专心地向你寻求智慧、向你寻求出路，更求你的圣灵来亲自地在这些团体当中做联合、做复兴的工作。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来复兴立陶宛的教会牧者，引领每一位愿意为你摆上的牧者能够始终良善、始终火热、始终爱你、始终圣洁，在你福音的使命上能够一直忠心。主，求你也来怜悯教会的牧者，不只是有属灵的知识，更能够有属灵的见识，在你的真理教导上能够满足到群羊的需要。更祈求你来眷顾这些牧者的家庭，眷顾牧者的配偶、孩子，都能够在你的面前为着福音的缘故有美好的支持，并且也有美好的传承。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复兴立陶宛教会的下一代，祈求你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教会，愿意以你为他们的人生目标，在你的里面去寻求、去渴慕，愿意教会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承接福音的使命。亲爱的主，立陶宛的初信者的门徒训练事工也是十分重要，异端以及假教师随着宗教自由的开放也潜入教会，祈求你来引领教会的牧者在初信者圣经根基的教导方面能够有更美好的看见，并且有更多的投入，使初信者能够快速地对于你的圣经真理有更多的认识和明白，并且能够稳稳地向下扎根。亲爱的主，立陶宛有着美好的信仰传承，求你借着教会的复兴也来复兴立陶宛，借着教会能够使立陶宛满有你的真光、满有你的圣洁。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主的教会何等宝贵，主的教会何等荣美，主用宝血洗净我们，主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在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at 良友点 net。 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相信我们的同声阿们已经蒙了神的悦纳和垂听，也甚愿我们在个人的灵修时间同样为远方的万国万族来祷告。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万民